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24日，本主日教会庆祝圣神降临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在意大利阿切拉呼吁皈依，向傲慢文化说不。教宗接见爱尔兰总理马丁。教宗表示，聊天机器人滥用人对关系的需求，需恢复人性的价值。为迈向世界主教会议2027年至2028年的大会，一份指明各阶段准则与工具的文件已经公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5月23日早上乘坐的直升机于8:45抵达意大利坎帕尼亚行政区的阿切拉，随后在主教座堂会见了主教、圣职人员、会士修女以及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家属。一些肆无忌惮的人和组织导致环境污染，却长期逍遥法外，受害者家属则失去挚爱，泪流满面。教宗说，他来这里是擦去他们的眼泪。接着梁14世特别提到方济各教宗的《愿你受赞颂》通谕，该通谕对教会的使命，特别是对教会在阿切拉的使命，是一份极大的礼物。他说，由于见不得光的利益和对公共利益的漠视，毒化了大自然和社会环境，受造物和你们中贫困者的呐喊以更悲惨的方式被听见，这是欲请皈依的呐喊。作恶的人需要皈依，同时教宗也向以善回应恶的人表示感谢。教宗尤其赞许教会敢于谴责并发出先知之声，在希望中汇聚民众。教宗提到厄泽克尔先知有关枯骨复生的审视，他说，美好的生态系统、场所、历史和记忆遭受损害，我们因着破坏而受苦。面对这种现实，有两种可能的态度，冷漠以对，或者负起责任。你们选择了负责任，并在天主的助佑下展开一条付出努力和寻求正义的旅途。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应当大力宣扬生命的圣言，因为天主牵着我们的手，将痛苦化为喜乐，让沙漠开花结果。教宗说，死亡似乎无所不在，不公似乎大获全胜，犯罪、腐败和冷漠仍在制造死亡，美善似乎不断枯竭。但是如果上主问我们，这些骨头可以复生吗？我们要相信并说，无主上主，你知道。在五旬节前夕，教宗祈求赐下圣神的火，那火焰使人复生和带来温暖， 而非造成毁坏。圣神的火点燃成千上万男女老幼的心，激发照顾、安慰、关怀和真正的爱。面对遭受死亡打击的家庭，教宗鼓励他们将当地往往缺乏的责任感传递给子女、孙辈和邻居。你们让怨恨消失，率先践行你们所要求的正义，见证生命，并教导人们去关爱。最后，教宗强调，要打破特权傲慢的文化，这种文化给这片土地，也给意大利和世界上许多地方造成极大的伤害。愿耶稣基督赐予我们和睦共处的恩典，让我们有能力接纳和实践天主圣言。教宗梁十四世5月22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爱尔兰总理马丁。随后，马丁总理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谈。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圣座和爱尔兰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接着，双方提到爱尔兰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当地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教育领域。公告称，在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一些区域和国际性的政治议题，特别提及欧洲和中东的情况。教宗梁十四世5月22日在梵蒂冈接见关于人工智能会议的与会者。这为期一天的会议由圣座传播部和圣座文化教育部共同举办，主题为守护人的声音与面孔。人工智能、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众多专家齐聚一堂，探讨教宗今年的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教宗在接见活动中指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大众传播工具法令阐明，教会由基督所建立，有责任运用他所取得的一切工具来宣讲福音，向每一个人宣报天主的救恩。教宗说，因此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的愿望，不仅必须塑造我们的决定和行动，更要影响媒体、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的使用及方向，进而确保这些工具真正为人类服务。然而，科技的应用出现了不受控制且不顾人性尊严的情况，这会导致聊天机器人等科技滥用我们对人际关系的需求。对此，教宗敦促教会帮助人们重新发现在天主的圣意下人性的真正意义和伟大。人类所面临的这个挑战不是科技问题，而是关乎人类学，因为它深入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意义。借着莫观基督道成肉身的圣言，我们更加认识自己，因为我们如果不从基督的圣心出发，就无法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心。教宗如此表示，并邀请教会领袖与教育系统一起合作，在青年之间提升有关媒体和人工智能的素养，让他们学会批判性思考。在教会努力增进青年的神意之际，教宗指出，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学习适度且自律地使用科技。青年尤其向这真理敞开心扉，渴望发现人生的意义。因此， 我们必须协助他们与生活的基督相遇，引导他们将科技的运用融入基督徒的整体生活风格内。教宗最后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相关回应对教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教会努力帮助每个人在全方面发展成熟。教宗祝愿这些省思有助于恢复对科技的信任感，科技是人类才华与天主创世计划相协调的成果。回顾诠释辨别方向以及大会的隆重举行，这四个关键时刻旨在陪伴世界各地教区、地区、全国和大洲层级的地方教会迎向2028年10月在梵蒂冈举行的教会大会。为支持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阶段，教会会议秘书处于5月20日公布了题为迈向2027年至2028年大会阶段准备与工具的文件，并指出了这些内容。该文件指定了日程表、方法与准则，并邀请世界各地的教区、地区、全国和大洲层级的地方教会分享自2021年至2024年世界主教会议最后文件公布后直到2028年10月教会大会举行以前所结出的成果。这一进程分为四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每一个阶段皆召开大会，皆有一个关键动词以指明教会和灵性的宗旨。2027年上半年为回顾阶段，在拉丁里和东方里各教区里召开评估会议，通过叙述性的报告和一封给基督信仰其他教会的信函，重新省思最后文件的落实经验。2027年下半年则是诠释的阶段，各国或地区主教团大会编写一份神学牧灵报告和一封写给基督信仰其他教会的信函。2028年前四个月将是引导的阶段，届时各大洲的大会将编写一份阐述愿景的报告，指出共同的优先事项和方向。2028年10月则迎来大会隆重举行的阶段，整个教会的教会大会将在梵蒂冈举行，圣父教宗也参与其中。如此已完成的进程将重新导向合一，并交付于整个教会加以分辨。在每一个层级上，大会不是进程的最后时刻，而是举行大会、进行评估、加以概括的时刻。它尤其激励教会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进行皈依。为了守护进程的合一，每个阶段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有鉴于2021年至2024年世界主教会议结束后的历程，为了与其他地方教会和圣父教宗分享其成果，那么秉持同道协行精神践行传教使命的教会有哪些具体的面貌，以及在各自的团体里正在浮现出哪些新的同道协行之路呢？文件明确指出，这并不是要重复世界主教会的咨询过程，也不是进一步的给各团体的生活增加任务，而是重新审阅所经历过的，辨认出成果和困难，并以教会团体之间恩典交流的逻辑分享成熟的经验。文件还强调，大会的组成必须符合其目的，在另选参与者时应保证适当关注男女之间和不同世代之间的比例，兼顾文化与教会成员的多样性，包括司铎、执事、都奉献生活者和各种善会、运动及新兴团体的成员，还有 未加入任何有组织的架构的信友，以及生活在脆弱或边缘处境的人。另外，要特别重视堂区主任司铎的参与，在适当的情况下，也要邀请基督信仰其他教会或其他宗教的代表参加。同时，重要的是，获选者能在2028年之后继续支持进程，以保障延续性。关于方法，文件邀请继续优先采用在圣神内的交谈，这一方法已广泛使用。最后，文件和世界主教会议落实阶段的途径，以及各研究小组的最终报告，已逐步公布于教会会议秘书处的网站上。该秘书处也将进一步提供工作材料，并为地方教会负责进程的人员组织线上培训，以提供支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时，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派遣了我，我也怎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本主日是五旬节，也就是圣神降临瞻礼。这个瞻礼有两台专用的弥撒经文，一台为前夕弥撒用的，另一台为当天弥撒的。前夕弥撒中的祈祷经这样说：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愿意我们以50天的时间来庆祝逾越奥祭，求你使散聚各处的民族因天上神恩的助佑，团结合一，众口同声宣认同一的信仰，赞颂你的圣名。这个经文除了说明凡尔大公会议教会显章所讲的，就是教会是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这段道理之外呢，更强调了圣神降临与耶稣复活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将从耶稣复活瞻礼起，直到圣神降临为止的50天时间，称作唯一的逾越奥祭的庆期。所以，如果说耶稣复活是逾越奥祭的完成，那么圣神降临便是逾越奥祭的成果。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讲述了圣神降临的事迹。第二篇读经，保禄宗徒谈了圣神所分施的众多恩典。福音则告诉我们，逾越节那天晚上，耶稣在晚餐厅中显现给门徒的情形。福音向我们展示了圣神降临与天主圣子降生成人救赎人类的密切关系。圣神降临是耶稣在加尔瓦略山上受苦死后的复活的成果。 耶稣死亡为了将圣神通传给我们，他复活也是为了将圣神通传给我们。福音作者告诉我们，复活了的耶稣来到门徒们聚集的地方，那房屋门窗紧闭，因为门徒们害怕犹太人。虽然门窗紧闭，耶稣仍然毫无阻碍地进入屋内，因为任何阻碍都不能挡住他，他可以随心所欲莅临各处。福音记载，耶稣向门徒们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他向他们虚了气，以虚气的方式来通传圣神，这犹如一个新的创造。创世纪说，天主创造人是用地上的土形成人，而后向人吹气，使他成为有灵的生物。这样耶稣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他的门徒吹气。耶稣向门徒虚气将圣神通传给他们的这个方式，也同样让人看出圣神降临与耶稣复活的关联。圣神是洁净圣化人的神，他给予人力量，并在人心中激起和平、喜悦和爱。天主借着厄泽克先知的口向人许下赐予圣神这个大恩典，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心，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我要将我的神赐予你们五内。这是把被罪恶损坏的人性完全改变，使之焕然一新。这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更新，比原来的创造更加美好。我们应该全心期望自己顺从圣神的引导，好能做内在的一种更新，使天主的爱德充满我们的心中，并拥有这强大的推动力，来促使我们度真正符合天主旨意的生活。这是一个爱的生活，是参与至圣天主圣三的生活。今天的第一篇读经的记述，则让人看到了圣神的恩典的其他层面。在这里，耶稣所赏赐的圣神完全展示在人眼前，虽然展示的方式不一样，却都有形可见，更好说让我们惊讶。第一种方式是暴风，这风激起强烈的响声，是一种暴风，暴风刮来为将天主的虚气通传给宗徒们，并经由他们而通传给全世界。强烈的风表达了圣神的力量，事实上希伯来文用来称为圣神的词也有风的意思。圣神展示的第二个方式是火舌的形式，这具有两个象征，一个是舌头，一个是火。舌头象征圣神赐予通传天主圣言的能力，事实上宗徒们在充满圣神后立刻说起各种方言来。宗徒们所说的不是人的语言那么简单，他们说的是神的语言，是圣神赐予他们的话。这些话经由受召传扬天主圣言的人而向人类通传。天主的语言是火的语言，它传播热量，它熊熊燃烧，为了改变世界。在圣经中，圣神也被比作水，也被比作火，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神的行动，将散居在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一幕呢，正好与圣经上记载的巴贝尔塔的事迹有着显著的关联，不过两者完全不同。在巴贝尔塔事迹中，人们原本说同样的语言，后来因为所说的语言不同，不再能够互相了解，这样他们便分散了，再也不能完成原先一同所计划的工程了。圣神降临那一天的情况正好相反，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这些人因着圣神的行动而建立起关系。圣神没有将不同的语言销毁，而是令所有说不同语言的人都听懂了宗徒们向他们传达的讯息。圣神的行动也将人们联合在一起，所以圣神的确是一位爱的神，一位将人们联合在一起，使他们相亲相爱，和睦共处的神。亲爱的兄弟姐妹，今天的弥撒礼仪给予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讯息，来自耶稣逾越奥秘的圣神，以不同的方式在教会中 展示了自己。他为了促进我们的团结合一而赋予每个人不同的恩典，这样他令我们因着虽相异而又团结合一，相亲相爱而得到喜乐。我们要为圣神这一美好非凡的恩典而感谢天主。阿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22公尺118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